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听的是《西瓜波普之百话美剧》，我是柏阳。上一期呢，我们给大家着重分析讨论了一下《黑镜》第三季的前四集，算是我们对于《黑镜》第三季专题讨论的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奉送我们的下半部分，即是我们对于《黑镜》第五集以及第六集的着重讨论。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附送的小礼物吧，就是我们对于英美电视剧的差异的一些看法和讨论。
下一集是 Man Against Fire， 讲的呢是
在遥远的未来，特殊军队跑出去打僵尸，然后打着打着打着，那个男主人公突然因为一个他是被另外一个女的抓还是怎么着，然后就意识到其实他打这些僵尸都是人，然后只不过军方为了让他们再杀人起来，在杀人的时候没有犹豫，给他们的脑中植入了一种芯片，然后让他们看到的、意识到的、摸到的、闻到的这些平民全部都是僵尸而已，其实都是人。
嗯，我觉得这集就更像一个游戏了。
为什么？
从头到尾就特别有这个游戏感，就是那种 Call of Duty 的那种游戏。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比例如果能调一下就好了，因为看到大概前三分之二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一季的黑镜简直都没救了。虽然最后一集等会再说，但是这一集。到最后三分之一，然后那个纸牌屋的那个男的出来开始给他讲课的时候，那一段对话我印象还挺深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整个这一集都升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真正告诉你怎么战争科技对战争到底可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对战争可以有和人性会有怎样令人发指的一个改变吧。对啊，而且他其中提到了几个东西，我还上网查了下，但没有查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他当时在说为什么要在你们脑里面植入这个芯片，里面看到的都是僵尸而不是普通人。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说一战跟二战的时候，只有15%的士兵会真正开枪去杀人，剩下85%都是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敢开枪的，因为他人面对人的时候，他的本性是不想
杀人的。一战的时候，我好像听过学习一战的时候好像听过这个典故的，就大家都不想打仗，好像是要到什么、Christmas 了啊，然后大家都不想打，然后就自己坐在这个地沟里面，就互相不。
嗯，我也很想知道他说的数据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是相信他那个数据，这是就是应该是。挺可信的。
我看这一集的时候，感觉整个这个东西是在描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他们就是直接在讽刺美国对军人的这种训练和给美国人的洗脑，对外界的这种无知或者是仇恨吧。可能每个国家都有他的这一点，但是美国毕竟是侵略性国家，所以他做的要多一点。但是在军队里面，他们的这种洗脑是做得更紧密的。比如说我听说原来现在的这些军人啊，都是要打很多游戏，就是杀人的这种游戏嘛，就是 Call of Duty 啊，
增加他的暴力倾向，
而且他们自己设计专门杀人的游戏。
就是本质上就是这一样的嘛，就是为了增加他们
的
暴力倾向，为了加强。
而我从他们的，我好像听过一个里面军官，我原来给他那个遇到过一个军官，然后给他讨论过这个事情，他说其实就是为了 desensitization， 对，就让他们更容易的可以杀伤，
去敏化，
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觉得这一集呢，我是可能整个里面和第三集一起最不喜欢的两集吧。因为它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可能美国的人大多数都有这个思考了吧。但是它的这个拍摄呢，就是用很简单的两个人在一个完全亮的一个房间里面对话，就感觉很没有 production value。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感觉，明显就感觉他的这集的 budget 没有给够，对吧？
都用在上一集的 music budget 里，
也许是，对对。你开始的这个 production 还蛮高的，你在那个就像原来俄罗斯有个过来看这个电影啊，讲述纳粹怎么残杀这种欧洲的、这种俄罗斯的人的时候，很多军人在一个军营的附近，然后和这些人这些平民交流啊，然后一来就是可能几十个这个演员啊，然后到后来演员越来越少了，一个演员都没有就这样，然后最后就是两个人的哲学讨论，然后用了可能20分钟来做这些对话，我就觉得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吧。
嗯，其实
而且他的这个理论也有点僵硬。
嗯，其实我跟 Alan 比较像，我还是很喜欢他们那段在那个没有什么 production value 那个房间里的对话的、
嗯、
就是他们的视觉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我觉得对话是本身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唯一一次吧，是不是唯一一次？因为黑镜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主题，它每一集的世界观都是一边倒的。只有在那一刻，我觉得它的世界观是不是一面倒的了？它给我们就是他通过他和那个 Michael Kelly 啊，就是演《纸牌屋》里面那个 Dog 的那个男的，他们俩的那个对话，他体现了这个世界观的两个面。而且两面都是合理的，我都可以接受。
对，它有这个灰色区域在里面。
对，我都可以接受，都可以理解，不是都可以接受，
是
不是可以接受，是可以理解。就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惊喜。这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一整季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它每一个，它在一些小细节上都有进步的空间，都是有进步。这一点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它的世界观不是那么，叫 straight up preachy。在这一集里、
嗯、没那么说教，
尤其是对，就尤其那一段对话、嗯、然后但是他这个结尾吧，结尾我有点困惑，
就他哭了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女的
啊，就是假象嘛，
那女的还是个幻象，那幻象的话，
嗯，对啊，
所以那他退伍以后这个军队依然在控制他，就给他塑造，给他了一个假的老婆吗？
他自己选择恢复了、
嗯、
他自己不想在觉悟当中这样痛苦的活着吧，
嗯，
所以还是选择回去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接受的决定，我也理解他最后那个镜头的原因嘛，就是他看到他在这个 MAS 系统下看到自己的房子是那样明亮的，然后这个自己深爱的这个不知道是老婆还是亲人还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就笑着欢迎她回家，就是一个美好的幻象嘛，但实际上是非常破败的一个小屋子，就是我就不能理解他们以后怎么样控制这个假的这个人的假象一直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对，最后一个镜头给的太多了
对吧，是
对吧，就你不知道到底这个世界又变成什么了，他原来控制的就是他杀人的这个人的长相，
对，
或者是他们尖叫的声音他不会听到，
他闻不
到，
但到
后来你又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幻觉了、嗯、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我觉得如果最后的镜头就是他站在那个破败的小屋子前面看到的是有花香然后也色彩明亮的房子就可以结束了。
这一点我不是很喜欢的，就是他们用了这个黑人女演员来做了一个 sex object。
对，
嗯，但是他在这个剧本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interaction。
对，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都不知道他是老婆是情人是看的 porn 里面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还是就很oh no、就这点让我很困惑，但是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而且别人衣服都脱了你还不给人说话对吧？
对啊，
你做个导演太不给力了吧
对，但是他一些小细节，这一集一些小细节也是我很喜欢的嘛，比如说他第一次闻到那个草的味道的时候，就是这也可以归结到表演上嘛，这一季总体来说表演都是非常成功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一瞬间亮起来的那个感觉是很能够让你感动的。
嗯，
然后这集也是一个 thriller 的试水吧，我觉得就是整个 pacing 大家协作的方式是为了写一个 thriller， 写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像是一个 philosophical dialogue。
哦，对，就那一段嘛。嗯，好，那最后一集啦，耶、yeah! ！最后一集是这个90分钟长的一个像长篇电影一样的一集，叫《Hated in the Nation》，又回到 social media 的这个话题上了。
他真的好恨 social media。
他不恨 social media。
哎，我知道。他之前不是说过整个 social media 就是the whole world we live in is a game and Twitter is the biggest game we played and we did not realize we're playing a game with Twitter。
对，但是他是很爱 game 的，他以前是个 game journalist。
对啊，所以这整个这一季都是 about it's the whole season is about games。
对，好好玩啊，
他自己说的不是
it's all about games。 对，
这期
就是 games are awesome, it's the players that suck.
Or to quote a great philosopher, people are stupid.
对，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你推根结底就是觉得人就是愚蠢的，人就是自己作死。嗯，然后最后一集 Alan 特别喜欢是吧？
啊，你们不喜欢吗？最后一集是我最喜欢的，我大概这一集我之前最喜欢 Sam Juniper，no， 然后看完这一集之后我觉得更喜欢这一集多一些。
我第一遍看完特别特别喜欢
啊。你还看了两遍？
你还看了第二遍？
没看第二遍，没看完沉淀了两天之后去看了第一季的第一集，然后就不喜欢这一集了。你们先说吧，为什么喜欢
Alan？
我觉得这是属于那种让我想到那个叫什么 Ex Machina， 但就不是说他的故事像，
啊、对对对，
但就是每年你都能看到的一部特别出色的小成本独立科幻片，然后去探讨一些比较深刻的哲理。然后这一部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把社交网络和我想想怎么说，社交网络和
online shaming，
对 online shaming， 还有就是他算是杂糅了很多现在时下比较热点的这些议题吧。就比如说 online shaming， 就是类似就是你在微博或者在微博和微信上其实也经常能看到，就是晒这个晒那个，然后一言不合就晒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在底下群起而攻之。然后到了网上，你在网上就能看到很多这种因为匿名性而带来的就是 desensitize， 然后你就是在攻击对方的时候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多的顾虑，然后就可以群起而攻之，这种很容易引发网络暴力。然后再包括像也是最近这两三年都比较火的关于这个大数据跟国家监控 surveillance， 政府怎么样在尤其是911时代之后，以美国为首这些国家政府利用大数据，然后无时无刻的不再监控他人民一举一动都在做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提出来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在之前对这个是完全没有意见的，就是我觉得我这点小事儿，我这点电脑就是我的电脑上面这点小事儿，你政府想看就看吧，反正也没啥可遮遮藏藏的，只要你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就没有问题。但是看了这一部之后，你就会不由自主去想，如确实可能国家跟政府不会拿你这些东西来做什么，但是一旦这些科技黑科技落入了坏人的手里面，然后后果其实是还挺让人发指的。
嗯，其实就是说到底他这集的核心 message 啊，叫主题也是非常清晰非常简单的，就是把网络暴力推到一个极致以后会发生什么。你们在我们对我们成长在这样一个在网络上不做一切行为都不需要承担后果的这样一个时代，等到你真正需要承担后果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清晰，这一集我喜欢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思路非常清晰，而且为了阐述它观点用的一切在这个故事本身内部的这些 tool 这些工具都非常切合它的主题，但是也不会让你觉得特别跳戏。比如说蜜蜂这个事情， 我特别喜欢他用了蜜蜂杀人蜜蜂这样一件这个物件来作为这个攻击武器，因为你 online shaming 嘛，你在网上去抨击别人，网络暴力其实就是像蜜蜂一样，是一种蜂拥而上的一个效应，
无所不在的东西。
对，真的就是说成中文蜂拥而上，就是大家的跟风，真的就是特别 literal， 在英文里面就是 swarming， 所以 swarming 的是什么，就是 bees。 我觉得他在这一点用的非常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精确。然后像艾伦刚才说的，还有一点很可贵的就是他也涉及到其他很多非常现在热点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吧，包括这个把这个人工币引出来，提到这个生态平衡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点，我觉得。
嗯，
就是当时的一个小细节嘛，就是让他把整个系统 shut down， 他说不能，那这样 shut down， 我们整个系统平衡就被打破了，那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生态系统里生存了，最后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就真的一切都 circle back 到人本身，所有的错所有的灾难都是造人自己造出来的，对，全是自找的就是他所有的每一个细节最终都影响这个点。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集的那个原声，就这一集的原声让我想到那个 Under the Skin， 就皮囊之下，就有点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带点电子，然后就是感觉特别的 creepy， 然后慢慢的钻到你的皮肤底下，然后让你全身都汗毛倒竖的那种感觉。
对，这集我看的也，尤其是第一遍看的时候，真的非常，这个词叫什么？坐立不安。
嗯，
就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因为其实这集它的 suspense， 它的悬疑做的并不好。就是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是很早就知道这个杀了他的肯定是这个 B， 然后你很早就 figure out 肯定有背后这么一个人是在搞这个像游戏，或者是把这个就是这个 online shaming 的 consequences 这个事情是应该很快就 figure out 了。但是我当时非常震惊的就是我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依然坐立不安，毛骨悚然。我就很好奇这个事情这个效果它是怎么造出来的。然后刚才 Alan 你提到这个原声，就是它的音效音乐，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包括它最后翻牌嘛，就是那个 twist， 反过来说把所有曾经发过这个 hashtag death to 的所有人都杀掉的时候，那个音乐也是非常 haunting 的。
对，就是非常 haunting。而且包括他的整个这一部的构图摄影构图跟色调也都，我觉得整个在这一部里面这一集里面整个氛围塑造的特别好吧。就包括你看他的摄影的时候有很多，哎，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 shot， 他只有一个头在最角落里面，给人一种特别压迫的，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压迫感。
就开头的第一个场景嘛，
对，
就是在审问那个，
通片都 有
点那种 claustrophobia，
对吧，通片都有很多这种
UB，
对，通片都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镜头，就是特别大片的留白，然后主角的脸在最角落，给人一种这种 UB 的感觉。
嗯，对对，
我非常喜欢这一集吧，他用了现实的两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网上暴力，现在在美国有很多，反正也有一些吧，也不能说很多，就是一些人在网上被bully啊，然后就选择自杀这条路了。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现在的报道也比较多了，就是蜜蜂在死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
所以他的预计是可能过几年这个蜜蜂的量会减少很多很多。
哦，这是个真的趋势啊，
是一个真的事情，就是说
现在蜜蜂真的在减少，大量减少，
几年后可能维持不了现在的这个 ecosystem 了。对，如果蜜蜂没有了，那整个这个 farm system 全部就没有了。
这要多少年？
明天。所以对，那回到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黑镜的特色，其实这一集就是特别明显展现了嘛，就是online shaming 这个事已经在发生了，然后蜜蜂在数量急剧下降，这个会生态平衡会彻底紊乱，这件事情也是即将发生，就是 near future 的这种 horror 被它用在这个故事里面。
不好意思，我就随便搜了一下，结果第一个新闻是 You are being lied to about bees they aren't dying off.
他没有，现在没有到 dying off 的阶段，是数量在减少，就是你那个减少的曲线是一个非常惊人恐怖的曲线，但是还是要时间才能死掉的。
OK， 反正不是我这个 lifetime 就不 care 了。
这一集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结局是那个男的，就是那个幕后
啊，
幕后大 boss
不喜欢，
换了脸，也没换了脸，就是戴了一个眼镜，剃了头发，然后去了 Mexico， 然后他的那个 Blue 找到他了。
这个不应该是黑镜的结局，这应该是 Jason Bourne 的结局。
你们看过《沉默羔羊》的结局不就是这样吗？
啊，
对啊，
就
是这样。
他
就
是去跟踪那个人，可能是他 implied 就是会杀了那个人。
但这个我觉得有点跟整个这一集的风格不大沾，不大搭。
对，我也觉得，
有点
画蛇添足，是不是？
对，就有点像一部，哎，怎么说？
我其实也挺困惑的，不太明白他的结局到底想说什么。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片的结局，但是不应该是黑
镜。他是想说，你说他是商业片，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想继续再往下拍喽？
他不会再想往下拍，但是这个结局给人的感觉是他想再往下拍。
我觉得他不是想说这个，我觉得他想说的是，因为那个这个
就可俗了，
女主不是把这个信息删了吗？
嗯，
我觉得是在表达这个女主的世界观，也就是这一集 Charlie Brooker 背后的世界观。她的世界观就是，虽然说这个被幕后黑手杀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这不是她的错，所以就 let him go。
但是没有 let him go 啊，
没有 let him go 啊，他一直跟着他呢。
那是另一个小姑娘的选择，但是这个女主的选择是，啊，就是她就是 I'm out， 她因为她这个女主她一直，
她不是还给她发短信了吗？说 got him， 然后她就特
别接受了这个事实，
她特别开心的一笑，
但是她删掉了这条短信，
因为她不想留把柄。
但是她就英文这个词是 acquies， 对吧？她已经认可了这个人的行为。
对啊，
他坐在这个出租车后面，
对，就是他认可，不是
认可，但是他自己不做事儿。
对，他就是我不会再 act on it 了，因为他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女主她的世界观在这一个动作上显示出来，就是虽然她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但是这件事不是她的错，她只是执行了一个 somehow 应该发生的结局，就是 people need to learn。
你们心里有部分觉得这30万个人该死吗？
不，我不觉得。
你不觉得？
我没有觉得他该死，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看，这个 idea 我是可以接受的。就如果真的这么多人都死了的话，我不会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伤的事情。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我就觉得可能中国很流行的一种思想，从古代到现在都一样的，就是有其祸必有其罪，对吧？
嗯，有一种 deserve，
有一种公愤这种感觉。大家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出来了，大家就想，这个人要怎么被处理啊，死刑他啊，这些都是这样的评论。可能美国人也有这方面的一个主体的思想吧。
对，其实我今天跟一个就是信基督的一个朋友聊天嘛，他是 evangelical， 就是特别福音派，特别特别基督在那一类。
居然还，
对对对，
居然还，
是 coworker 同事。
Okay.
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吧，也不是观点，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在他们这个基督教里面，杀人，如果说你在脑子里想杀一个人，你在神的眼里就已经杀人了。所以如果用这样一个从这个 religion 这个角度去看他最后这个结局的话，那就是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解读嘛，是另一种不同的意义上去认同这个幕后黑手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也就是回到 Heath 刚才说的，他们罪有应得。
是的，可能他的意念就是要观众两极化吧，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想，有些人觉得这些人真的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
对，我觉得他其实对
什么样的人会觉得这些人该死、啊、
他们对啊，我觉得觉得这些人都该死
的
话，这
太极端太扭曲了。
我他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他你想、啊、他最后这个 sequence 就是我们刚刚说特别 hunting 的这段音乐，以及所有 hashtag 过 death to 的所有人都死了这样一个 sequence， 其实你从他拍摄的方式以及他讲述的方式上来看，是很明显的一个灾难片的 角度，灾难片的方式，就是他的基调和他所就是流露出来的这个气氛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不能说，我觉得不能说他的这一集的世界观是让人觉得这些人都该死，而是说让人去从这个灾难上反思，回到源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产生，而为什么的原因就是我们人自己。所以他的意思，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世界观不是说这些人该死，这个幕后黑手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对的，而是说我们应该从这件灾难 这个大灾难上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
那这个反思的镜头我可以看到，那应该是人性的问题。
对，就是人性的问题。
那这样看的话、每一个写 hashtag 的人都有，一个人自杀了过后他们都有自己的guilty 的一份。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帮凶。
对，他们是帮凶，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每个人都有 equity。
对，死了的没死的，我们所有人只要你参与了 social media， 其实不是只要你参与，就是所有人，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时代了，就是所有人都是帮凶。所以这场灾难的它之所以被它弄得这么悲怆，就是因为它的灾难的不可避免性嘛，因为是我们人性所造出来的，每个人在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才会这么让人悲怆。因为如果只是一个 万恶不赦的杀人狂把这些人都杀掉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灾难，它也是一个灾难，但这个灾难的意义就没有那现在这集里体现出来的这个灾难的意义要更加深远，更加让人心痛。
哎 ，Alan， 刚才你说的一点可能说对了啊，就是可能他们还要继续用这个最后一集的这些人物来继续拍下去，这可能拍其他的故事，但会回收这些人物。
这
我觉得应该不会
。
他们那个，我看了一篇报道，就是那个writer 他就说可能会回收最后一集的人物。
是吗？
回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下集以后再用吧。
再用，他其实重新用过一个人，这一集里用的是谁啊？是一个配角。
你是说只是用一下这些演员，还是用这个角色？
我不确定了。
因为演员回收是有的，他 playtest 里那个女朋友在之前就有出演过的。
对，演员肯定是，
演员是肯定
可
以回收
的。可能我没有看清楚。对
对，我觉得角色应该不太像，就是不太像黑镜 flavor 的事情。但谁知道呢，因为他现在改变也这么大。
嗯
嗯，但是总之这最后一集还是很好看的吧。虽然说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啊，大家都不喜欢这一集，最大的抱怨就是说他的悬疑做得不够，大家猜到最后是什么了，但我觉得这恰恰不是问题啊。
我也没有觉得，我觉得这一集倒没有让我一直想去看的，一直吸引我的点不是悬疑，所以我没有意见。
对，是他的一个氛围和他的不断提出来的各个观点和世界观。
像 Alan 原来说的那个，他整个电影的格调都非常一致。
嗯，对，
音乐配得很好，就是完全就全部的这种艺术的元素都是做得很成功的。
对，然后其实嗯
他的那个摄影呢，我也看出，我看了就是一遍半吧，我就看了一遍过后，我又回去一些场景，去专门去看了一些，就是他用镜头的这种 movement 啊，他的走动，就是说用的是特别特别顺的，特别流畅的一些东西。
嗯，然后
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还看到很多人吐槽他的这个有的台词写的太 on the nose 了，就太直白了。
嗯，
但是其实还挺恰到好处的，比如说那个女主的最经典的那句台词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e living in the future but I fucking well am， 就是那句虽然说确实有一点跳戏 但是、嗯、但是非常恰到好处呀，他在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 about 这件事儿，然后这又是他这一季的结局，你为什么不能让他把自己的世界观吼出来呢？他就是吼出来。
你不是特别喜欢 Tarantino 吗？对吧？
对啊。
那个 Inglourious Basterds 最后就是 This might be my masterpiece。
对。
对吧？他就是故意这样跳剧的。
就是吼出来的，对，嗯，对。然后我刚想提，就是我之前在我们群里说，我想讲一下英美电视剧，也不是英美电视剧的差距，而是英美观众可能我认为我觉察出来的一些审美的差异，其实也是从这一集出来的。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评论，在想为什么大家对这一集的排位都特别低，大家都不喜欢《Hated in the Nation》。一是说它的悬疑做的不够，二是说，二是说它的这个讲故事的 storytelling 节奏太慢。这个就让我开始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存在，为什么 Charlie Brooker 讲故事的方式和其实大部分美剧的讲故事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因为我是做编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一部电影，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电视剧一季还是每一集，它都是遵循这个三幕式叙事的嘛，是一个黄金原则。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概念，三幕八段式，就是对。然后我觉得美国观众，尤其是美国观众吧，因为美国的所有主流的电视剧 network shows 和这些特别 commercial 的电影全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三幕式，他们太习惯于在第二幕结束第三幕开端的时候看到一个情绪上的高点以及情节上的高点，就是大高潮嘛，就是我们所有人看所有片子都最期待的那个点叫大高潮。然后为什么 Hated in the Nation 有一点反这个三幕式的这个叙事原则，就是在于它的大高潮其实是 downplay 了的，就是它大高潮就是发现反过来所有 hashtag 过的人都要被杀掉嘛，就是那段我们都特别喜欢的 sequence。 但是它那一段情绪上是达到高点了，它情节上反而落到了最低点，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情再发生了。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很多美国观众对这一集不能接受，就是因为它违反了大家的欣赏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的习惯。还有另外一个区别也是我想出来的，为什么大家尤其是美国观众对 San Junipero 这么喜欢第四集，就是也是还是回到这个三幕式的叙事方式，编剧原则，就是说你每一个高潮之后都是必须要有一个结尾的，结尾就是 resolution， 就是美国观众对这个 resolution 的一个像叫 obsession 吧，就是你已经太习惯了在这个大高潮之后你必须给我一个 resolution。 所以 San Junipero 迎合美国观众的点就在于它有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resolution， 而黑镜其他的很多集大部分集都是没有这样一个让人 satisfying 的 resolution 的，它要么是高潮刚来就夸的给你砍掉了，要么是高潮来了之后再给你先上另外一个 twist， 就是再高潮一下然后又戛然而止。然后或者就是因为如果说你用一个曲线来画这个三幕八段式的叙事原则的话，就是应该在第二幕往后是一个向上的高起嘛，高起高点之后往下落一点点，然后就是平滑的直线到最后就是结尾。但是黑镜干的事儿就是到一个高点然后画的再落到最低点，所以这一点也是违反了他们这个叫美国人习惯的叙事原则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两点是我感觉出来的可能他们会存在的一个审美上的差异。
我能用数据来推翻其中一点吗？就是说我现在进了那个 IMDB 的 rating 对吧，
嗯，
然后看了他细写的这个 rating 的 demographic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集的受欢迎度在至少在 IMDB 上面是和 San Junipero 一样的。
但是 IMDB， 但是问题是 IMDB 不是美国网站，它是个全球的网站，所以
全球
是个全球的网站。好，然后我们到下面有两个项目，一个是 US user， 一个是 non-US user。美国的 user 的评分是平均 9.0， non-US user 是 8.7。虽然这个 sample size 不是很大，这个 US user 只有300多个，因为那个这个剧才出来，没有人来得及看。 non-US user 还有1200多个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 significant 的这种 average difference，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还有就是之间的一个 gap，就是因为我说的这些是 base 在一些 major 叫 leading entertainment 的一些观点，就是是 critics 的观点。critics 和真正的 user viewer 其实又有一个 gap。但是为什么我特别在乎这个 critics 的观点，就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影视是口碑是非常重要的嘛，是口碑会营造起一个电影的票房，会成一个电影败一个电影，很就是口碑能 play 很 important 的一个 part。所以我会去看这些 critics， 然后我就一直在脑子里面自己就纠结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我不同意柏杨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黑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的受众群，应该都是品味比较独特的、有一定欣赏水平跟基础的这样一个观众群。然后这个观众群，我觉得他不是每天会去看《绯闻女孩》或者《Scandal》之类那些比较大众的 network show 的这些比较，就像你说的很会用传统的三段式讲故事的这些剧集。我觉得这些观众在家，我觉得 critics 就更不是了。然后就Critics 跟这些比较品味比较独特，对电视剧集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这部分观众他看的更多的是故事本身，而且他已经很习惯非三段式叙事的非传统经典叙事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就是 HBO 跟 AMC 还有那些有线台的这些剧集里面，很多就比如说黑道家族，他不光已经是很多时候不尊重三段式，他很多时候很多转折都是反剧情的，就是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 build up 一个高潮，但最后这个高潮不给你，反而给你一个特别就是完全没有，比如说他们花了一整季的时间 build up 最后两大家族的最后这样一场 epic fight， 但是最后这个 epic fight 根本就没有发生，最后反而是两边最后化解了，然后提高了本身的艺术性，但是并没有像传统三段式那样子的。就我觉得这个不是英美观众的一个差异所在。
嗯，
除非你说的是，我觉得你说这三段式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更大众的这样一个普通观众来说，他们可能在看黑镜的时候会有不适应。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说，
不是我不是说美国美剧就不做这样反三段式的事情，我是说尤其是美国观众对这个三幕式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深最深的，就是不是说没有 premium cable 就不做这样的剧，他们也做，但是你的绝对大多数你 expose 到的东西依然是这个经典的三幕式，就是你的脑子已经上了一个弦。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弦而去影响他对一个剧集的判断。如果一个剧集他确实讲的是一个好故事，像那些 Premier Cable 那些之类的剧，那些剧讲的一个是好，只要他讲的是一个好故事，即使他不遵从三段式，没有完全严谨的遵从三段式的叙事要求跟标准来的话，也不会影响他的评分跟口碑。
我同意 Alan 这个观点的。
嗯，
Black Mirror 现在的观众群还是很少嘛。
嗯，
相对比较少，
对，相对
上了 Netflix 以后就多多了，但是也没有多特别多，因为整个 Middle America 还是空的，
还而且是红的，
红的，对，嗯，没有，但是我觉得还那个 resolution 的差别，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因为黑镜的风格是很英、很欧式的，很不美式，因为美国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都是中国人嘛，都是来美国的，是一个 outsider， 是中国最喜欢说的旁观者清，是你是可以看出来他们一个整体民族性的特征是什么，是 cheerful，是每个人都非常的 high， 非常开心，对，就是 have fun， we're smiling， we're happy about everything， 就是这是一个很算是我觉得算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民族特性，所以黑镜还有对他对上 Netflix 对他们来对美国来说一个很大文化冲击，就是他的这个每一个 hopeless 的这个 dark ending。因为我前两天听 Slash Filmcast 他们也不断提到为什么 Charlie Booker 就这么残忍，不是他残忍，就是他这是世界观上的一个差异，就是你相信的东西。
我刚想说《权力游戏》，后来发现 George R. R. Martin 也是英国人。
对，因为英国人嘛，不是说就是英国人，就是说他们是有这个更深的那个叫什么悲剧历史的。
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好莱坞的东西就 happy ending 太多了。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为什么说，就是我有一点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就是国内有一个误区，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误区，跟叫什么，我想想 delusion 一个错觉，就是觉得英剧一定比美剧要更加的高大上，然后要更加的短小精悍，更加的纯粹。但其实这一个原因很大的来源，就是因为他们拿出来比的时候就经常说黑镜多牛逼，黑镜多牛逼，然后那个唐人庄园多好多好看，然后但是他们同时在拿美剧比较的时候，美剧这边用的样本都是破产女孩 Scandal 啊之类这些很大众的剧集。
对对对，
所以我完全你用的就不是同类型的东西，
不是一个体系里的东西，不能比的。
对，而且
因为黑镜就算是在英剧里也是高级剧啦。
对啊，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之所以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美剧都是那些剧，就是因为美国的资本牛逼啊，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工业体系在这摆着，所以它输出最强大的，它输出的它文化输出里面最强大的必然是这些最大众的东西，然后最大众的东西就是这些不需要你太多的用脑去思考的东西。
对
对啊，
什么 Entourage 这些东西，
我最喜欢，不要黑 Entourage， Entourage 是我的 guiltiest pleasure。
God， 我还看 Pretty Little Liars 呢。我赢了。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就描述美国的摄影或者是电影的这种风范是沿着美国的色情文化，就是一种 porn theory， 每一个电影都是要在最后给你 satisfaction， 就是一种你看 torture porn， 这些就像 Tarantino 也是一样。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美国人对这个 resolution 的这个 obsession 啊。
对，
就是因为就是 sex 嘛，你讲 sex 其实是几个阶段，我记不得具体的是哪四个阶段了，反正你那个 orgasm 你的 climax 之后是有一个 resolution 的。
对对对，
就是他们一定要有这个让他们最后 satisfaction 的、这个、
你就这样吧， foreplay main event 啊。
但是
没有，其实中间的 Act 2大部分 Act 2就是 Plateau 嘛，就是机械的那个 Penetration。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共性吧，就为什么要不然说在欧洲那边卖的最好的片子也其实是好莱坞，只不过好莱坞比较擅长于把这些
对就是
普世的东西讲到极致，做娱乐化的东西做到极致而已。
对，我们不是说 美国的这个不好，而是说不同，就是客观上来说这个差异，而且你从文化上来讲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英国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来讲，美国怎么说也要是更加就是那种，你用一些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更加自由散漫的那种。然后英国其实是受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规规矩矩的压抑，然后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多年压抑下来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根性上的东西差别很大，就跟现在的中国人的根性和美国人的根性上差别是很大的。但是美国这个好莱坞工业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利用了所有人最普世的共通性嘛，去制造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工业，来制造出这些让全球的不管什么样肤色什么样背景什么样特质的人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这样一些剧集和作品。
但是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前提之下，同时美国输出的同等质量或者甚至更高的剧集，在即使不管是数量跟质量上，我觉得也比英国要强。不是说哪个强哪个弱，我只是说纯粹做一个澄清。
对啊，这是客观上是肯定的，
别人钱多好吧。
对啊，钱多啊，你看这黑镜一来 Netflix 这差别大家所有人都看出来，一有钱了就不一样了。
这个季里面六个里面有好多都是英国的导演啊！
我真受不了，很多每次当年还在织微博的时候，每次一说到《权力的游戏》什么，都会有人在底下哼，美剧很烂。我说那你给我说个不烂的，那你说哪个英剧好？黑镜最好。
没有，《权力的游戏》和《黑镜》比，《权力游戏》是更加大众化一些的，这个是要承认的。
但是我还
从编剧角度来讲，他还是非常遵循那个每一集的这个 hook 啊，每一集的 build up 啊，就还是很有 network show 的那个风范的，就是更加高级一点嘛，比他们要高级的多。
Cliffhanger 很多，你不能不看，
不然它也不会形成这么大的一个文化现象。就这其实是 Game of Thrones 的好处，而不是说我们应该来说黑镜比权力的游戏要高级。 不是高级低级的问题，是走的不同的路，表达的不同的东西。因为其实我看完黑镜之后我就在想，
所以说你看我今天都没有黑黑镜，我本来是
不是，因为我在想其实这我喜欢看黑镜，但我也喜欢看权力的游戏。我看黑镜的时候，我在寻找东西和我在看其他剧的时候寻找东西是不一样的。像黑镜对我来说，我为什么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剧，它真的是我心中的神剧，是因为它让我思考，它特别契合我的世界观，就是因为我有一点这个 sociopathic 的世界观，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黑镜它每一集背后的 message， 就是有一个人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想说的话，然后还嵌套在这么好的一个故事里，就是让我特别爽。
但是我就是从来没觉得黑镜是一部神剧，我这他每一集出一集都会看，然后我也很喜欢这剧，不然我也不可能出了第三季出的第一天我就去看了三集。但是我从来不觉得黑镜算是一个神剧，我觉得它最多就是用特别烧脑特别吸引你眼球的一些高概念的设定，然后把这些设定科幻的设定作为一个卖点，然后去讲一个比较会，我不是你听我说完，然后就把用这些特别高概念的设定，然后作为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注意力，然后同时去很，我觉得其实很浅显的探讨了一下科技跟人的关系，他并没有说把哪个，
你看，就还是我们俩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你会把它看作一个讲人的，
对，我看的是个 drama， 我看黑镜一直是个 drama， 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 sci-fi 来看。
嗯，是的，是的，
但是就
所以这就是我。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每个人寻找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每一个剧在每个人心里的 ranking 就会不一样。因为他我寻找到了我所有想要的东西，在我看到的时候，在我的眼里，所以他在我心里就是神剧。而你寻找的东西和我寻找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在你心里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价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专门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不觉得他真的有到神剧的地步，我觉得他是很优秀，但是。
不是，我觉得我们说的是一回事，但是就是我们用的具体的用词不一样。因为你和中国观众在讨论的时候，他们用词的意义和我们现在用词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嗯，
因为我现在开始写中国剧了嘛，就意识到很多我们其实是脱节了的，我们跟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化是脱节了的。他们在说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同意，而是我们根本没有理解他们在说什么。
嗯，
我们中国的网民节奏最快最野蛮
而且被中国网民奉为神剧我也可以理解吧，就如果说我们把神剧当成一个正面的词来说的话，因为 我记得我之前可能跟 Alan 单独聊的时候也有说过，就是中国人看剧还在一个被 amaze 的阶段。
嗯，
他们把它封为神剧是因为被 amaze 了，被惊奇到了。我觉得我不是说大家就没有看到它深层的意义，我觉得大家也看到了，只是说很难表达，这个话题太 delicate
能够给每一个导演几百万的这个预算，让他们自由的发挥这个剧本的潜力，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不用看这个剧整个是不是神剧，但是它的方式可以说是神剧了，因为它给的这个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它跨越度太高了，
而且这个自由度，就这个剧它因为它是这个 anthology 嘛，是每一集都是独立的，所以它的发挥空间也比其他剧要大很多，你每一集都可以有新的人物，每一集都是新的故事，然后每一集都可以是不同的种类，就是什么都可以包含在里面，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取巧的一个剧吧，我也觉得
就是这剧就是很取巧，
对，而且但是它取巧也取得应该嘛，因为现在我们缺这样的剧啊，大家都在怀念 The Twilight Zone， 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比当年的 The Twilight Zone 更加好一些的，不管是 production value 还是在视觉上奇观
你这个比不公平，怎么能 拿黑镜跟 Twilight Zone 比 production value
用当年的标准，当年的标准来比
哎，原来一块钱现在值多少
啊？对啊，用当年标准，
那个时候谁会下这么大功夫去拍电视剧啊？
而且其实阿文你说的就是他很多时候只是提到一个概念，并没有去把它思考的很深嘛，我觉得这一点说的也是对的，我也没有一直说黑镜有多大的多深的深度，我觉得它非常有存在在这个在我们这个电影电视界现在特别有存在意义，就是因为它至少提出了这些问题。
嗯，
很多剧 99% 的剧都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等着吧，等我们星际迷航出来以后就能提到了
就是很就是我们百花美剧节目第一次聊黑镜的时候，我就看过很多 Charlie Brooker 的 interview 嘛，我记得就是关于他为什么要创作这个剧的原因，其实他讲的是特别好的，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我知道我在做的是一个电视剧，电视剧是为是娱乐项目，是一个娱乐产品，是为了 entertain 大家的，
对，
但是我就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environment 里面，需要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不是那么 comfortable。这就是他的目的，然后我觉得这是
他这一季的也 push 了很多 boundary
啊，就是有这么样一个人在做这么一件事，这是没有别人在做的事儿，这一点就足够把他推上一个极高的地位了，我觉得。
嗯，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在第三集里面居然把儿童的这个事情都说出来了。对，
而且看
是很大胆的，
而且看儿童 porn 的那个人也是个 underage。就他这些跨越的东西是其他很多都没有人做到的事情。
另外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 anthology show 的容错率也要高一点。
嗯，
就是从这个评论的角度啊，以后如果哪一集遭殃了，拍得很不好的话，他们还是放上去了，就是他们可以说这是导演的错，对吧？这本来就是导演的错，所以他整个的这个 Black Mirror 不会受影响的。但是你想一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秀？那个 Matthew McConaughey 演的
侦探
吗
？True Detective。
True Detective。
True Detective、第二季完全
就
不好
了。对，
对他们就没人就没人想看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他潜在的问题。如果你找多人来做的话，这个船就不会
对，不会沉得那么快。几率不会那么大。
但是《True Detective》第二季它沉的原因跟导演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还是那个 Nick Pistorius 的那个编剧
弱，
他的故事没写好。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确实是因为当时因为 HBO 那边的压力，给他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写剧本。虽然导演我觉得多多少也有点问题，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让《黑镜》第一季。就是黑镜一开始第一季出的时候是知名度挺低的嘛，后来怎么知名度高了的呢？是因为他第一季的第一集不是成了一个预言吗？总统和猪的这些关系，最后不是 David Cameron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pig gate 吗？当时 Charlie Brooker 自己也特别激动，他说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当时写的是个 documentary 啊然后现在今年尤其是今年再来看回看黑镜第二集，它有一集是那个 The Wordle Moment， 一个 reality show 卡通人物成了总统竞选人，然后在今年美国大选的这个语境下看，又觉得这他妈的太天才了
好心酸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就从我自己来说，以及我周围认识的一些喜欢黑镜的人来说，我们推崇这部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主创吧 Charlie Brooker 这个人，他是一个 thinker， 他是真的在思考的人，这一点很重要。
嗯，
是时代很需要的。
但我觉得我们对黑镜的定位跟评论都没有什么冲突，我只是单纯的在反驳国内一些以为把黑镜神话的那些人而已。
哎，国内看都什么剧啊？你也不想想，你不想想看的什么？《琅琊榜》已经算是好神剧了耶。
我今天还在看《裸婚时代》。
我裸婚没看过，我听说裸婚还挺好看的。
不好看，不要看了，就别来问。
真的，下次等安妮塔来就可以讲那个中美。
万一裸婚的导演在听这个秀，他伤心死了。
我们每次一讲跟中国有关的都会被骂
我们也要向 Black Mirror push boundary， 对吧？
对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对第三季黑镜的一些讨论吧。嗯，然后谢谢两位嘉宾的热情加入和犀利评论。
谢谢百洋邀请。
嗯，谢谢 Cyprus。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这里是西瓜波普之百话美剧，我是百洋。